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这是你得胜的日子，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敬拜你，将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放在你的脚前，求你显出格外的同在，与你的百姓同在，敞开你天上的窗户，你倾福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能蒙福，我们的敬拜也讨你的喜悦，蒙你的纪念。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的敬拜合你的心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开始讲第十章。我们方才读经呢，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的人名，读起来好像是很辛苦一样的，但是呢，这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呢是不可以忽略，也不可以去轻视的。上次我们讲到第九章的时候，在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大部分时间是在介绍这位以斯拉，他的背景，他的出身，甚至于那不信的人对他是怎样一个评价，他有怎样一个背景，他是大德的文士，他通晓天上之神一切的律例典章。那么到第八章的时候呢，就更详细的来讲以斯拉他是如何的来组织这些以色列人来回到耶路撒冷，以及一路上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第八章。今天讲的是信心的旅程，以斯拉记的第八章第一节说，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所以我们又知道又来了什么家谱，家谱很重要，我们做好准备。第二节说，属腓尼哈的子孙有葛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里，属大卫的子孙有哈突，属巴路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有撒迦利亚，同着他按着家谱计算，男丁150人。也记录了，不但记录这个家谱，而且这个家谱里边有多少人来他都讲得很清楚。属巴哈摩亚的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同着他有男丁200。所以这里都讲到了男丁。属释迦尼的子孙有亚哈席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300。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同着他的有男丁50。属以兰的子孙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赛亚，同着他有男丁70。属示法提亚的子孙有米迦勒的儿子希巴蒂亚，同着他有男丁80。属约雅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俄巴迪亚，同着他有男丁218人。属示罗密的子孙有约细斐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160。属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迦利亚，同着他的男丁是28人。属亚甲的子孙有哈加坦的儿子约哈难，同着他有男丁110。属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末尾的，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列士玛雅，同着他们有男丁60。属比格瓦伊的子孙有乌泰和撒布，同着他们有男丁70。所以这里讲到了家谱。那么同样家谱的意义呢，我们之前讲过了，我们这里就不再复述了。那么这里边再一次讲到了说，第二次回归耶路撒冷的是由以斯拉来带队的。那么这些人呢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有多少人是男丁。那么我们从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呢，从第二章里边第一次回归，随着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归的这些人，我们对比一下呢，我们会发现呢，这里边第二次回归有些人呢与第一次回归的呢他们是有亲属关系的。这是家谱。我们看第十五节说，我召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他把这些所有要准备回归的人带到了亚哈瓦的河边，在那里住3天。他要怎么样，要数点人数，做一切临行前的准备的工作。但是呢，他就发现以斯拉发现这当中没有利未人。我们都知道利未人是在会堂当中，在圣殿当中服侍的，所以 我们就知道圣殿那边建好了，缺的是什么？服侍的人。但是呢，以斯拉发现回归的这么多人当中没有利未人。十六节，以斯拉就招首领以利以谢雅列示玛雅以利拿丹雅利以利拿丹拿丹，然后撒加利亚米苏兰又招教习约雅利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斐地方去，加西斐雅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们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殿带使用的人来。所以以斯拉就派以色列的首领去见利未人的首领，因为利未人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在会幕当中服侍的。而尼提宁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帮人，他们是在教在圣殿或者会幕当中呢做杂役的差役，我们管它叫电役，就是做零活的，劈柴呀、烧火呀、清理灰呀这样子的事情的。所以他们是住在一起的。于是就打发这几个人、这几个首领去见利未人的首领，还有这个，因为利未人和这个尼提尼人他们住在一起，所以你们得派一些人来呀。要回归的时候，正好需用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在圣殿里边服侍的人。十八节，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抹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的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十八人，又有哈沙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塞亚并他的众子弟兄共二十人。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着尼提宁当中也带了二百二十人来，都是按着名指定的。所以呢，感谢主，他说，以斯拉说是神的手帮助他，因为我们看到了神既然建立着圣殿是神的旨意，当然圣殿里边所需用的人神也会安排的，所以神就帮助他们，这些利未人就派了一些人，然后尼提宁在圣殿里边服侍这些殿役呢，也派了一些人就跟着以斯拉要准备回归。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说，利未人一召聚一看，利未人并不热心的，没有利未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利未人很重要，圣殿建好了，他们需要在里边来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但是这些利未人呢，也可能他们在外邦当中比较舒适了，比较安稳了，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总之他们不太热心。到后边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利未人呢，他们甚至于什么呢，圣殿都不会供养他。但是总之这个问题在神的恩典之下解决了。二十一节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孩子、妇人和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因为方才我们所记录的都是什么，都是男丁，当然还有一些妇女和孩子和他一起去。所以这时候我们留心，是以斯拉自己，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他要祈求神，用禁食的方式来向神祷告，祈求神一路的平安。因为后边我们看到，不单是有男人还有女人，不但有女人还有孩子，不但有孩子还有很多圣殿所需用的礼物，还有圣殿所需用的一切的器皿，很多的。这时候是以斯拉一个人在那里宣告禁食。当我们讲到禁食的时候呢，禁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觉得就是不吃饭，禁食是表明为了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帮助，宁愿放弃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吃喝嘛，表明他的信心和他的恳切。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禁食呢，不要简简单单的就是觉得说一次不吃饭或者几次不吃饭。今天呢， 有一个这样讲的道理，说什么呢？一个星期是一个月，我忘记了，一种就是养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教会也开始实行养生，说一个月啊是一个星期，有一天不吃饭，对身体非常有好处，所以有些基督徒这样的，我一个星期禁食一天。你不吃饭为了养生和禁食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你呢只是不吃饭而已。而这里边的禁食是在寻求神，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的时候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去寻求神，这叫禁食。所以你看到他在那里禁食，为这个平安的道路禁食，然后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他说我如果要是求这个王呢给我派一些兵军队呢保护我，这事儿呢不好。为什么呢？他说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我啊，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因为以斯拉已经在这王的面前已经讲到了，我们所信的神是大能的神，他施恩的手必帮助他的百姓，帮助他的百姓来抵挡一切的仇敌。所以他说我不能够求这个王再帮助我给我派保护了，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的信心。二十三节呢说，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然后以斯拉不但自己在那里禁食为百姓来求通达的道路，而且他也带领以色列人要禁食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是做表率作用的，他不是站在那里说哎，我是带领你们的，你们赶紧都要禁食，不是的。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不是方才我们讲到了新一任的长职吗？你要先禁食的，在属灵上面要做个带领者，做一个榜样，不是一个官职啊，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不是的，而是要走在前面，无论属灵的寻求的上边追求的上边要做榜样，要走在前边，那么在服事的上边也要走在前边做众人的榜样，不可以退后的。好了，以斯拉自己在那里，不但自己在那里禁食来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帮助，而且也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我们要禁食。所以我们讲这叫意象的传递。二十四节，我分派祭司长十二人，就是示利比、哈沙比亚和他兄弟十人，他派这些祭司将王和谋士军长并他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所以他就专门选了一帮人来管理什么呢？整个的回耶路撒冷这个途中呢，负责所献的礼物和金银器皿这一部分有专人的管理的，而且来了之后都要称重量，非常的仔细的，不是马马虎虎的来了献礼物你就放这儿吧，不是的，按类归类，然后称了重量，然后交给专人负责。二十六节，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塔连德，银器重100塔连德，金子100塔连德，金碗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我们现在看着好像不太多，我们如果把它重量加起来很重的，几吨重的，这个不是小数目的。然后呢，二十八节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就对这些负责这些人的器皿礼物的这些人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告诉这些祭司这一部分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做这个工作是非常的严肃，你们要认真的来对待的，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关乎耶和华圣殿里边所用的。我们都知道这些器皿
在圣殿里边所用的都是圣的，
圣的不单不能随便摸随便看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器皿，这是耶和华为圣的器皿，所以你们要警醒，而且呢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的。今天交给你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数点过的，称量过的。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耶路撒冷的祭司长和利未人，圣殿里边一切服侍的人，要把这些东西要清点的，走之前有一个账，到那边还有一个账要对上的，所以你们要小心，不可以有半点的差池。三十节，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所以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就从以色列人接受了这一切的东西，而且都经过称量数算，有一个账，表明我们所拿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点不差的。三十一节，正月22日，我们从亚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开始起行。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这里边虽然非常简单，只有一节经文，但是我们可以感到这一路上并不平安。我们想，这么多的人，又带着这么多的贵重的东西，有老人，有孩子，几吨几十吨的金银器皿的。这里边讲到那个，虽然说有一个是铜的，但是贵重如金呐，都是很贵重的东西，又没有这些保护，所以他说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这都是神的保佑。虽然只是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一切顺利，但是我们知道这顺利的背后所经过的这一切并不平安，并不平稳，但是神却保护他们，使他们平安，可以安然到达耶路撒冷。三十二节说，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到了耶路撒冷先休息呀，因为去的不少的人，拿了不少的东西，你得先安顿下来。三日安顿下来，三十三节，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撒巴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所以到第四天开始做交接的工作，要把这一切金银器皿还有贵重的礼物，要按着清单一一的交给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三十四节，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鲁道之地归回人向以色列人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三十三节表明，他们来的时候起行的时候所数点的数目称的重量，和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交给圣殿利未人和祭司的，一点不差。然后三十五节，他们就开始献祭，开始献祭，开始敬拜。第三十六节讲到说，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用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我们想到了第七章，想到了这亚达薛西王所颁布的圣旨，他就把这个圣旨交到了河西省的这些省长和这个当总督的面前了，因为那里边有亚达薛西王的命令，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敬拜在献祭的过程当中所需用的一切都要用从王的府库，就是从地方财政当中你要拨款的，然后把这个圣旨交给了省长，交给了这个总督，总督和省长看到了王的圣旨就马上的照办了，需用的一切马上都拨给他们，他们也开始献祭。这就是第九章第八章所给我们讲的，讲到了以斯拉带领这些圣殿里边服侍的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如何的回归到 耶路撒冷的路程，所以我给它起名叫信心的旅程。那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我们学的立定方向。立定方向，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呢12章的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信心的旅程是有方向的，是要献给神，而且是将身体献上。什么叫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的意思就包括我们的全部，我们要把我们的全部都献上。一个基督徒他要有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叫神来使用，神来陶造，神来使用。我们看以斯拉，以斯拉他当神兴起他，呼召他，要带领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大德的文士，他通晓耶和华一切的律法，他明白神兴起他带领他回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圣殿建好了，神要兴起他回去，要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以斯拉在这里不是要实现他人生当中的自己的价值，或者他去实现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目标，一个宏伟的目标。像我们今天很多来到北美的人觉得，我有一个美国梦，我有一个加拿大的梦，有很多的梦。他不是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他自己人生的价值，而是要顺服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就是他的方向。当他明白神的方所赐给他的方向和旨意的时候，他就没有看前面一切的难处。你知道，带领那么多的男男女女的人，又带了那么多的贵重的器皿，刚才我们讲了，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而且他们要凭着信心要面对路上所遇到的一切的危险呢，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但是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既然指定这样的方向，神就必带领他能够完成这样的方向，所以他不回头。他没有考虑说面对的难处，面对的环境有多少的难处，而是就这样依靠神，他就去了，他就面向耶路撒冷。这是信心，他有方向，并且朝着这个方向去走，这个方向不是他自己所立定的。我们今天呢，无论这个世界也好，甚至于有一些基督徒呢，都有一些误区在里边的。我们会觉得什么呢？觉得说信耶稣只是我们人生方向的一部分而已，或者某一个方向。比如说我要做好人，我这一生我要做好人，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做很多的好事情。我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学习。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我就拼命的去赚钱。然后呢，我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就去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跟随神，神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目标之一，不是我们要做自我形象的一个改善的途径，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基督徒只有一个目标，基督徒没有两个目标，没有三个目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罗马书所讲的，要将我们全然放在神的面前，神将我们洗净归给他自己，然后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他的儿子，使我们可以服侍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这就是基督徒一生的目标。基督徒没有两个目标，当我们知道这个目标之后，无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都必须顺服这个方向。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就是他要将我们磨造成为像他儿子的形象，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散发出来这位主耶稣基督一切的荣美。圣经也称他为馨香之气，而这馨香之气可以使人活的，就是当人看到基督徒这些属神的人，他们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这样荣美的香气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荣美生命的香气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没有看环境，他凭的是信心。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是有一个目标的，而这个目标是神为每一个基督徒所设立的。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走这一条属灵的路，不是我自己想，我自己为自己设立一个人生的目标，不是的，这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分都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约翰福音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彼得的死都可以荣耀神。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或生或死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要以荣耀神作为他终极的目标。它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不是单单的说我在教会当中，或者说我在家里边，无论在家里边、在教会里边、在学校里边、在工作的单位，都应该服从于这样一个神为我们所设立的目标。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所以一个人身上有好多的器官呢、啊，有很多的器官，有的器官呢可能就漂亮一点，有的器官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有的器官可能就是比较完美，有的器官就不是很完美。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我们是清楚的，它都是人的器官，绝对不会你看一个人长个狗的鼻子，它也是人的鼻子，它可能鼻子不太好看，它可能鼻子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但是它都是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朝向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走得歪歪扭扭的，因着我们的信心有些软弱，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些不足，我们可能没有像以斯拉先知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可走得不太歪歪扭扭的，离了歪斜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正在朝向那个方向去走，虽然不完美，但是他的方向是确定的，往前走的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保罗这样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所以他的人生是有方向的。二十七节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反被自己弃绝了。就是当我们朝向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里边的私欲就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必须靠着神怎么样，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清楚，我们看到以斯拉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称我们自己为基督徒，我们就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方向是神给我们立定的，我们没有第二个方向，也没有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当中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全部都献上，让神来怎么样，来雕琢我们，让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要依靠我们的主。我们看以斯拉回去，连老带小，妇女儿童很多人，并且带着十几吨，甚至于几十几吨重的这样的值钱的东西，
面对那么漫长的一个旅程，路上那么多的危险，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我想这个事情亚达薛西王是非常愿意做的，派一个部队保护你回去。但是以斯拉说不用，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神的手，恩手，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他坚定信心，要依靠神来面对前边的旅程，所以我们称它为信心的旅程。他要依靠神，信心产生的就是一个依靠。然后说，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人。所以他讲到了说，一方面讲了说，神的能力一定保护他的百姓，神的能力也必攻击一切的仇敌，一切的仇敌在他面前必然失败。所以我们看到了以斯拉，他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怎么他坚定的依靠神的信心，信心所产生的一定是依靠。诗篇121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就是说，保护你的这位神他不会失手的，他睡觉哎呦失手了，他不会的，他绝对不会失手，他必保护你。而且告诉我们，保护我们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当我们去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讲到了第一章15节，讲这位基督的时候，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拥有者，他也是万有的维护者，没有他这个世界不能存留。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不但是值得我们所依靠的，而且也是靠得住的。我们看这位以斯拉回来的时候，每一件事，他在那里要宣告禁食，他要宣告禁食，刻苦己心，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帮助，他愿意放下自己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吃饭和喝水哦，他放弃这一切，在神面前他要刻苦己心，表明他的谦卑的寻求和坚定的态度。然后他又将这意象传递给了百姓，要百姓也一直一齐的来到神面前做这样的祈求。我们看到了神就按照他的信使保护了这些以色列人一路的平安，使他们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竟然能够这么多的老少妇孺，竟然能够还有一些男人了，当然带领这么多的金人宝贝能够顺利地走完这个路程。所以我们就回到了另一在起初，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带领，所以神带领，神也必保护。当我们讲到神带领神必保护的时候，讲到了我们要依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依靠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的信实，他信实的，他说到他就做到了，人看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神他做到了，神眷顾他自己的百姓，也带领他自己的百姓。这就是信心，在信心当中必得见神的信实，在信心当中你必得见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和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呢差不多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是我们今天是稍微好，我们坐在里没什么事情啊，不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哇，从千里迢迢要去到那边，去到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多的危险，我们没有那么多危险，但是我们今天的确是有很多的危险。但是在这个危险的当中呢，我们是要不要信靠我们的这位主，我们这位神。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现在安省呢一直不断的在推出，我不知道是安省，对不起啊，我就说不太确切，是安省啊还是这个联邦政府呢，他不断的在推出一些法案，当推出这些法案呢是与我们的信仰呢是有一点冲突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发表他们的看法，有些牧师联合的签字，我们反对。比如说前阶段我们那个新省长上任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套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啊，是到大学我不太清楚，就是有关那个性教育的课。所以很多的家长都反对，说我的孩子刚念二年级，你就要对他进行这种性教育的课，这不太恰当吧。所以很多的父母都去反对，然后基督徒也去反对，教会传道人也签字去反对，这是好的。主耶稣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光，是这个世界上的盐，必须在黑暗当中发出光来，在一些腐败和败坏的地方显出盐的味道，这是必须的。但是呢，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好像是组织去温哥华有个游行啊，有个集会怎么样子的，我忘记了。他们就问我，他说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我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光，是这个世界上的盐，要把这真理显明出来，要表达出我们的立场，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件事情，当我们反对这个政府不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在当中做了什么？是不是仅仅去政府面前去游行去示威反对这个政府呢？我们有没有在家里边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教养我们的儿女呢？如果我们在家里边没有在这个方面对我们的儿女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的话，那我们去到政府那边去游行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去政府游行，我们希望这个政府能够改变主意，能够不做这些事情，难道这政府这个教育体制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儿女不出问题吗？所以我说你要表达出你的意见没问题，是好的，基督徒当然要表达我们的意见，为真理做见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按照真理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这个世界这个政府并不能够保护，并不能够拯救我们的儿女，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这才是真正的我们所要做的。信靠，我们信靠谁呢？难道政府改变了这一切就会好吗？我们看到政府一届一届在换，但是耶和华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这个王是永远不变的，而世界上的王不断的在变。我们的依靠到底从哪里来呢？从耶和华神而来，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我们要回归到真理当中，只有在这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使我们虽然生活在这污秽肮脏堕落的世代当中，而我们却能够因着我们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这世界的光和盐，能够影响人，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看民数记，民数记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走向在旷野当中走进迦南地的时候，在旷野当中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一直在看环境，环境不好了他就开始抱怨。但是我们看摩西，每一次这些百姓来到他面前抱怨的时候，摩西就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他要求耶和华神的帮助，他要依靠耶和华神。民数记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摩西这个百姓总上他面前来抱怨，他就开始向神抱怨。他说，摩西对耶和华神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因为这百姓总来抱怨，不好管理。十二节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说这百姓不是我的孩子，你 怎么这样呢？说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他说这些孩子不听话，而然后又不是我生的，然后你又要我抱着，抱着他一直要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对他百姓的心意。他喜悦他的百姓依靠他，他也喜悦在他百姓依靠他的当中要赐福给他们。这位上帝是喜欢差派他的仆人抱着我们的神，他对待我们不是对待奴隶，他对待我们好像他怀中的婴儿，在父亲的怀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如何的去倚靠这位神。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艰难，面对怎样的环境，无论是教会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学习，我们都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去倚靠这位神。倚靠神的意思就是神叫我们如何去做，我们就如何去做。当我们去做的当中，当我们去顺服的当中，当我们去行道的当中，就必看到耶和华神的能力，必看到耶稣基督救恩的荣耀。这是我们学到的。好，我们再接下去看啊，箴言书3:5-7，这我们要把它背下来。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仰赖耶和华得专心，你不能三心二意的哈。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在所行的事上你不可以三心二意的，他说可以吗？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好像不大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你要认定他，他说的就是对的。你说这个环境看起来好像不太对，不，他就是对的，因为他不单知道所有的事情，无所不知，而且一切的事情都掌管在他的手里。你要认定他，不管环境看起来多么的不像，你要认定他，那么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的时候，你就必看到他的恩惠，他必指引你的路，一定能够看见他的恩惠的。然后第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书1:7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依靠他，我们就开始走着智慧的路，用智慧来走这条信心的路。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对我们的主要忠心，我们要忠心。前面我们讲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这不是他个人的一个雄心，也不是他个人的说我这个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我要成就一个什么大事，他不是的，这是神为他所设立的一个目标。他要回归耶路撒冷，他要在耶路撒冷来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忠忠心心的。我们看到走的时候，他要把这些人聚集在亚哈瓦河的河边，然后要清点人数，发现哦，没有利未人，然后又开始去请利未人，然后他们开始他自己要进食，要求神，神是他的倚靠。然后他又开始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要进食，求神赐我们通达的道路，能回归到耶路撒冷。然后又特别嘱咐这些负责金银器皿、贵重器皿的人，你们一定要认真，要严谨，要小心，丝毫不可有差错。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也没有匆匆忙忙的开始做什么事情，而是在那里休整了3天，然后叫这些负责的祭司和利未人要把这些一五一十的要转交给耶路撒冷的那些负责圣殿敬拜的人，丝毫不差。然后马上开始有板有眼的开始敬拜，开始献祭，把这个圣旨也交到了地方官的手里边，这叫忠心。 一切事情办得都井井有条。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对不起，我这没写上面，这是哥林多前书四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这是神要求他仆人的一个标准的，你要忠心，忠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讲到忠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忠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我们的心，一种态度。忠心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态度，就是不是自己任意妄为，而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这位神。交托给这位神就是，神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我自己的主意。这叫先要有一个忠心的态度。其次呢，我们讲到忠心的是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就是要遵循主的旨意和命令，不是自己在那里任意妄为。我们看到了以斯拉他的忠心，他忠心于神为他所摆上的这条道路，他也忠心于神走这条道路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忠心于我们的主。神呼召我们，神拯救我们有他的目的，神创造我们有他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当我们读到说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读到神给我们他的话语的时候，给他的命令的时候，后面都会接着 一段经文的，就是要我们去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善事。他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要去做的这些事情，在他眼中看为善。忠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当这个目标偏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忠心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教会，当我们的教会的目标发生改变的时候，会影响到教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我们教会你看这里边有这么多的空椅子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坐满呢？于是我们就定个目标，举例哈，不是我们教会哈，免得你们又责备我，我也没那个意思啊，不是在引导你们，不是那个意思啊，只是举个例子说，哎呀，这个教会这么多空椅子，弟兄姊妹，我们要为耶和华的这个福音大发热心，我们在教会今天是三月份，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争取把这些椅子都坐满，有没有信心？大家有。于是大家就开始想办法把这些椅子坐满，那每周来大家就看还剩多少空椅子。于是教会的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方向目标就是如何把这些椅子坐满。所以我们教会的方向就是以如何把这些椅子能坐满作为方向，就是以教会的人数作为一个方向。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教会的各个的层面都开始发生了改变，我们就各显神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把人拉到坐在这个位置填满了就 OK 了。但是这不是教会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忠心非常的重要，忠心非常的重要。教会的方向是在这里怎么样看到神的百姓是怎么样的百姓，看到这些百姓如何顺服圣灵的带领，让人看到这圣灵在这教会当中所施的恩典，所做的工作，使神儿子的名在这里得到称赞，他的荣耀得到显扬，让人看到弟兄姊妹在这里和睦同居。主耶稣说，你们我们若像基督爱我们那样，我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家说，哎，这个教会是有，不是有，不是人数，这不是方向的问题，是要给基督做见证，并且成为这救恩的一个出口。能为他做见证吗？能够吸引人，使人看到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看到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所以忠心呢，我们讲到说态度上要完全的献上，做事情呢要遵主命令。对不起，这我写错了，不是主父的主，是尊主，主人的主，我们主的主。马太福音28:18-20这样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常常管它叫什么？大使命。这是教会所要做的，是每个信徒所要做的，是要使人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并且成为他的门徒。不是坐在这里，是成为他的门徒。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不是满足于说，哎，我们坐满了就好了，而是要人能够成为真正的门徒，这才是教会的方向。所以呢，教会向人呼召悔改，然后建立门徒，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才讲呢，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不是你想怎么服事就怎么服事的，是有方向的，主是有命令的，主也是有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了以斯拉记的8，我们看到了信心的重要，我们看到了倚靠的重要，我们也看到了忠心的重要，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品格，我们都应该学习的，这样会使我们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能够走得更好。但是这一切呢，不要忘了，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从神来不断地去认识他，我们借着不断地认识他，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他，更加的倚靠他。当我们更加倚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在所行的事上看到他为我们所指引的路，并且在行这条路的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要走上去，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环境。希伯来书13:6-8，我非常喜欢的这个6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不必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啊，第一节讲到了说，不要怕，基督徒不要怕，人不能把我们怎么样的，主是帮助我们的。然后就讲到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要看神在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当那些人，那些圣徒，古圣先贤，他们凭着信心去倚靠神的时候，你看他的结局怎么样？神有没有保护他？神有没有带领他？神有没有拯救他？有。然后下边一句话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我们这位主在那个时候所做的工作今天依然在做，那个时候的原则依然是今天的原则，他没有变，他一点都没有变。所以当我们读着旧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到了这位上帝他工作的那双手，而这双手他那个时候如何工作，今天依然工作，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们看到前边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发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这个作者说你们不要怕，什么意思？这是神在向我们说话，说你们不要怕，是神在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怕，因为这位主是帮助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我们读的旧约的历史当中书的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位上帝非常的信实，他是信实的，他言出必行，他没有一件事情他失信于我们。那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上边我们走得歪歪扭扭的？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我们不但对他信心不够，我们也不倚靠他。当然信心决定于我们倚靠他，而且我们也不忠心于他。有些弟兄姊妹甚至于现在还会讲一句话，主耶稣，求你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不，主耶稣就是你的生命，主耶稣就是我的生命，他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他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我们必须这样的来依靠他，就必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看到他的恩惠和应许的现实实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显示你是大能的，你向你的百姓守约施慈爱的这样一位神。主，你也已经在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里边向我们显明了这一切，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信靠你，也常常在我们信靠你的当中看到你荣耀的同在和你荣耀的作为，使仇敌暴愧蒙羞，使你的百姓在你的百姓当中看到你的恩典，你儿子的名被高举。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